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1月31号星期六，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这里呢是凌晨5点，在北京时间已经是晚上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山东临沂维权者卢秋梅被临沂市河东区9曲派出所扣押了。据悉，卢秋梅家的房屋在2010年的时候被强拆了，当时呢并未获得经济赔偿。2013年的时候呢，卢秋梅等人到北京去上访，但是遭到了山东当局雇佣的黑保安的绑架还有殴打。2013年11月24号的夜晚，习近平到山东临沂访问期间呢，卢秋梅家被当地的维稳人员等数十人破门而入，他的家人遭到了殴打，家中的几位客人呢也被强行带走。在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下个星期将前往乌克兰和德国，同包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内的一些官员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五的时候说，克里国务卿将去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会晤乌克兰的总统波罗申科、总理亚才纽克、外长克里姆金，还有乌克兰的一些议员。有关方面猜测，克里国务卿下周还可能去到莫斯科访问。不过，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克里国务卿目前并没有访问其他地方的计划。国务院的发言人沙奇表示，克里国务卿计划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间隙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双方可能会讨论，他说，一系列的议题。北约的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将在慕尼黑会议的间隙也会晤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北约方面表示，已经有意愿恢复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另一方面，美国军方表示，联军在上个星期在伊拉克的城市摩苏尔附近发动的空袭当中，打死了一名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化学武器专家。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五的时候发表了一份声明，说那次空袭的目标是阿布·马利克。声明还表示，马利克曾经在萨达姆统治下担任化学武器工程师，并在2005年的时候加入了基地组织。就在美方的这一声明发布几个小时之前，伊拉克库尔德武装顶住并且击退了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基尔库克省的一次大举进攻。有关方面说，库尔德武装的法提赫准将和至少5名库尔德战士在战斗中阵亡。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是1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美国人到底怎么看中国？我们的观众呢经常在评论和电邮中问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做一个美国人看中国的特别节目，请几位长期关注中国的美国学者来剖析他们的中国情节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如何在过去几十年随着中国的变化而演变。这几位美国学者分别是美国智库东西方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方大为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eierstein。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vy。另外，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罗夫林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Charles Laughlin。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你们三个人其实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年龄层段，所以你们对关注中国的这个历史时期可能也大致是类似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过去几十年来你们关注中国问题，像方大为先生已经30多年，那么戴博可能你也差不多。
我第一次去是87年去的。
对，那就是说都是30多年。那么过去30多年，你觉得最影响你对于中国的观感或者看法的事件或者因素是什么？戴博，你的。
中国付出老百姓的失盈率。我刚到中国去的时候，我老听人说那个慢慢来， 就是中国人很保守，我们有多少多少年的那个传统，都不同意说2000年、5000年、7000年，我不知道，反正是传统很悠久。他们说我们爱的是稳定，我们怕的是乱。
嗯，
没想到中国这30年来非常的乱，不稳定。可是中国人的适应能力超过我所有的期望。其实我觉得中国人民的那个适应力比美国人的还强，所以这个是我最没有想到的事。
嗯。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本身有机会在中国住比较长的时间，差不多6年左右都加起来，就是在美国大使馆差不多5年，在北京大学有半年，在河南省有半年，都加起来差不多6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里面，就是我觉得就不是走马观花的这种现象，而是比较能够深入的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老百姓的风俗习惯。
嗯，
这个对我的影响是很大。如果说具体的事件或者事情的话，我在北大的时候，就是89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大学，我觉得给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对，那个是1月份到6月中旬的时候，正好是很热闹的时候，也给我留下难忘的，也一辈子不会忘掉的一种。
你觉得从那个事件，你得到的最深刻的一个怎么说呢？结论，或者是说最深刻的一个观点，或者怎么说吧，就是。你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从那个事件你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我觉得当时我可能最主要的一个感觉就是，老百姓哪怕是在中国、在美国、在其他的国家都是差不多一样的，都希望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社会，都希望能够有一些权利，都希望能够造福他们的孩子，能够有孩子能够过得比他们自己好。所以那个时候我21岁，我接触一些北大的很优秀的学生，我觉得虽然在文化上的确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这个人的性质、人的本性本身，我觉得差不了太大。
非常有意思。
我也说一句，我深有同感。我觉得我这个80年代做留学生的时候，我最早是85年去的中国，然后我在这个中国居住的时间跟那个方先生差不多，加起来有6年的时间，从80年代陆续到最近，我觉得当时的这个最不同的这个感觉是，只要你能够跨过这个语言的这个障碍，你会觉得你对方是都是人，都是有同样的这个希望和这个追求的。然后那个最近好像不是那么直接的，不是那么觉得有共同的这个共同的追求和目标的。我觉得最大的这个变化，在我个人看法来说，是这个生活的节奏。像那个戴博刚才说的一样，当时80年代的生活节奏是很慢的，很其实说慢慢来什么的，有时候会觉得一个西方人会觉得有一点急躁，但是其实也是一种很舒服的一种生活节奏。但是跟着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发展以来，好像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快到一个这个大家可能很难接受的一个程度。
我想说到这个生活节奏的话，那么我觉得生活节奏也许只是一个表面的症状，那么根底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却促使中国人的生活节奏更快。那么很多人觉得中国今天的社会比较功利化，比较急功近利。那么我想听听戴博，你觉得你是不是有这种看法？
我是有点这个看法，就是那个64之前，就是我们都是80年代去的中国，那个节奏比较慢，而且那时候大家都是讲他们的理想，什么昆德拉的书终于出版了，大家都很兴奋，他们要买这些书，
有一个西方启蒙的这种感觉，
也是西方的一个启蒙文化热。可是不只是对西方有兴趣，对中国的那个自己的那个文化，对思想、对理想、对未来有兴趣，每一个人都是很愿意讲他自己的理想。
对，
有行政派文学这个流派，所以
对。
可是现在我到中国去，没有任何人讲他们的理想，没有任何人要讲他们最近看的哪些书。
对，
所有的话是我买房多少钱的一个平方米，都是这些。所以现在都是那个工作狂、房奴。现在原来中国那个丰富多彩的文化，现在都是消费文化，都是这些价值观，所以也有一个压抑感。
对，
这个压抑感我也觉得越来越大。而且那个连我儿子那个时候13岁，就是2013年，我们在北京过了一个那个夏天。原来我儿子是在那个北京生活了6年，所以他会说中文。他说：“哎，爸，为什么在北京街头上、路口上，好像很多人都是肚子里有火，他们都好像很容易骂起来、打起来什么的？这个感觉很明显。”
其实我深有同感，我的经验是一样的。我尤其是我在北大的时候，就是当留学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八九年的北京跟现在的北京就是完全不一样、嗯、那个时候娱乐机会非常少，
对，
就电影院也很远，也很少会有一个很好的电影，然后就是也没有那么多舞厅，没有那么多其他的就是可以从就是享受的那些娱乐活动，所以基本上唯一的就是在北大那个时候星期六晚上有一个舞会，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跟朋友在宿舍聊天，
对对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对，八十年，
然后吃一点巧克力，
对，
然后可能聊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然后谈国家大事、谈小事情、谈个人、家人，就各种各样的大的小的话题都会谈。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产生一个非常，一个非常踏实的关系，非常踏实的友谊。现在这种我完全同意这个罗福林刚才讲的这个生活速度和生活节奏的问题，现在是非常非常快，甚至于人情味儿不像以前那么浓，我觉得。另外现在你如果跟一个朋友能够有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在一起，已经是相当不错，
对，
而且可能是好几个月可能见一次两次，经常见不着，因为大家都忙，而且见面的时候可能这只手有电话，这只手还有另外一个电话，短信、电子邮件、各种各样的电话，就很难保持那种原来二十几年以前的那种时间的质量，所以我对这个是很怀念的。
对，我知道很多西方学者或者西方人到中国去，其实他们当初很怀念，比如说早期虽然物质没有那么丰富，但是中间那个浓厚的人情味儿，很多刚才你说的物质生活的缺乏，但是精神生活还是蛮丰富的。听罗福林教授，我们先听听罗福林教授的说法。罗福林教授。
啊，我没听到问题
啊，好像你有没有关系，我们刚才就是只是在说中国最近的一些变化，那么我先还是回答戴博。
可是也不要误解中国的进展，我们也承认，
对，
从很多方面那个中国人那个富有的多，身体也健康多了，所以进步很大，我非常佩服的。可是我也不是说这个德国语是，我也不敢说，可是我觉得中国是失去了一部分它的魅力，他的亲切感，
对
啊，而且现在好像大家都是要追求同样的物质生活，要做那个成功者，从小压力就特别特别大，所以我觉得损失也有。
好，听听罗福林教授的看法，您对刚才这两位的评论。
其实这个我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因为这个要看你跟谁说话。当然，你们那个描写的这个氛围，这个文化氛围确实这样，变成这个很物质的、很功利的。但是我经常跟作家打交道，文学作家的，那么他们也有这个变化，但是这个也有这个精神上的追求，也有这个当时的那种人情味儿也有。是同时呢，你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他们也受到这种那个文化的这个氛围的这个变化的影响。所以其实这个应该多元化我们这个观察的氛围，否则我们会多说这个西方想什么，然后中国想什么这种笼统的说法。
如果可以补一句，就是对，也是跟那个罗福林先生刚讲的相同的，就是也有一个年龄的问题。
对，
如果是四十几岁、三十几岁、二十岁或者以下的话，就是像我刚才形容的这样。如果五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上，这个就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也是跟年龄和这个年代有关系。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发现现在有的时候我在中国的时候跟一个好朋友在一起，可能我们喝咖啡，我们吃饭，或者我们坐在一个什么地方聊一会儿，然后还有一种在一起的方式，就是你看你的手提电话，我看我的手提电话，我看我的短信，你看你的短信，也是在一起的一种时间，但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也是一种新的朋友和朋友交往的方式。所以
不是中国的问题，这是全球的问题。
对对对，的确是这样。
在那里看那个智能手机。
对对对。
我想说到中国，大家不可避免就是美国观察中国，很多是从观察中国的政治层面哈。那么我想你们都有在就是尤其是方大为和戴博，你们都在美国政府有一些经验，而且在中美交流方面有很多的官方层面都有很多的设计。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经历了四代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没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到今天的习近平，你们个人对这几位领导人有些什么样的个人观察？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就是完全是从你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我知道戴博，你是曾经跟江泽民和李元朝都担任过翻译的，你对他们的个人观察是什么？对中国领导人？
其实我自己评价这些领导人，我总是用一个自己的可能是太西方化的一个标准。可是我总是问这些人是对 现代性有兴趣，或者只不过对人同性有兴趣的。我觉得对现代性最有了解、最有兴趣的，到现在为止还是江泽民。
嗯，
他的那个国际那个意识、兴趣啊、就是比较明显。那个胡锦涛，我不知道，就是我跟中国人一样，觉得这个人好像很木讷，他到底是对什么有兴趣？
嗯，
他有没有兴趣，我都不知道。
对，
可是我觉得现在新的一层领导人。啊，非常聪明，就是非常能干。可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他们对现代性的兴趣和了解没有出现。他们的关键问题是人同性，区别在哪儿呢？我也很想听那个罗富林教授啊、因为这个也是牵涉到中国的那个文学的一些情况。他们要讲中国的特色、中国的国情，或者是在艺术、文化、文学方面，那些艺术家总是问怎么做中国人。
对，
不问怎么做人、
嗯、
怎么做现代化的人道的富有的国家、
嗯、
什么都是以中国为最重要的前提、
嗯、
是他们的那个出发点，也是他们的那个落脚点，什么都很中国。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中国的特色没那么特别，像你原来说的他们都是人，你到中国去你发现都是人。可是到现在为止，好像这些领导人他们的那个眼界是有限于中国，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国际化的一个看法。
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四个领导你刚才提到的，我是见过两个，一个是江泽民，一个是习近平。
嗯，
其他的两个我没有见过。
嗯，
但是我的印象还是有的，所以就是对邓小平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印象。我的感觉就是他的幽默感，他的这个这种直爽的这种讲话方式也是比较。比较独特，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领导文化里面，
对，
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而且跟我没有关系，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小孩，79年他访问美国的时候，他戴了一个牛仔帽
啊，到德州去，你是
德州
人，
我是
德
州人，
对对对对，
所以就给很多美国人
一个良好的
印象。关于那个江泽民，我觉得他也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他的幽默感，有的时候他见到美国客人的时候，可能会甚至于唱歌，甚至于讲一些美国的用
盖蒂斯堡
对
盖蒂斯堡
这个讲话等等。对于这个。胡主席，我的看法就是他好像不太允许他自己的性格出来，
嗯，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是比较就是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感觉，
嗯，
就是好像是比较害羞或者比较不愿意把他自己的性格就是表现出来。嗯，那么关于习近平先生，我自己的感觉是这几个领导当中呢，他是比较像或者比较符合美国老百姓对一个国家的领导的形象，
嗯，
比较符合这个形象，好像他的样子，他很英俊，他讲话好像有这个领导的风度，所以我觉得在都有不同的风度。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老百姓同意各种各样的这个中国
的政策，他的措施或者政策，
措施和政策，但是从一个领导风度或者领导文化来讲，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领导文化跟中国本身一样正在发展。
待会儿我们会谈一下一些具体的政策或者是他的这个领导的这个方针哈。那我想听听罗富林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对这个各界领导的影响不是很深刻。当初做留学生和做研究生的时候，大概觉得这个中国的领导是高高在上的，只有那些政治学家才能去那个reading the tea leaves， 就是这个搞清楚，好像是一种神秘的符号一样。这个到了这个胡锦涛，就是最的那个这个过程的极致。但是习近平，我一个观察就是说，在西方媒体的话，他是这几个领导当中最这个引起这个西方媒体的这个言论的一个中国的领导。这有一个原因是这个方大伟提出过，他更像一个这个其他国家能认出来的一种国家的领导，但是这个不一定是因为他的这个威严或者他的风度，是因为他有一种比较随便的一种风范。他说话好像不是背的，不是准备的，而是这个自己直接说话，这个所以更像那个西方的领导那样的。但是这个恰好这个跟他的很多政策的这个精神好像是有 有反向的。
嗯，罗芬先说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大家刚才提到他的风范或者是风度可能跟西方的领导人比较相近，但是恰好他的政策在西方，我觉得刚才罗芬先生提到引起很多的评论，也是因为他恰恰我觉得是有一点，比如说跟江泽民这种承认现代化领导人背道而驰，他现在是根本改变了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框架，就是说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还看到中国的这个教育局长还说要禁止一切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的高校传播，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觉得对很多西方国家来说好像是中国反而在往后退。那么我想请你们很短的评论一下。
而且这两年来一直是这样子的，仅限这个教育部部长那个袁贵元的这个新的声明啊，也其实也不是新的新闻。那个啊，很多那个中国朋友他们老埋怨美国的媒体，说美国的记者美国的报纸对中国是有偏见，有时候我也有这个感觉，不能说都是这样子，可是是有一部分这个问题存在，我承认。中国反而是由习近平自己中央政府组织的反对所有的西方，就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而且说这些东西对中国是产生一个致命的威胁。
对，
那这个问题远远比美国有一些记者对中国有偏见的问题大得多。所以这个现在不只是中国的高校、中国的智库、中国的媒体、非官方组织、文艺界，还有那个很多美国的那个在华的公司和非官方组织，都是碰到了这些就是强硬派的一些问题。这个肯定不只是影响习近平他本人在美国的这个形象，这个不太重要，这个会直接影响中美关系，问题越来越大。而且我的在中国的很多文艺界、学术界什么的朋友，跟他们聊，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他们都害怕，有一个恐惧感。这个就是从89年以来我一直没有碰到过，可是现在都不愿意当出头鸟，不愿意说话，他们怕他们会被失踪，会被捕，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是特别吓人的。你怎么一边把所有的这些人才压下去，一边讲中国的那个大复兴，我不太懂。
嗯，好。
对，
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个人的反应就是这是很令人难过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阻止或者说是禁止西方的价值观念进入北京，中国的大学校园，我觉得是一个很不明智的政策。现在这个国际经济、这个世界经济都是以创新的概念为主。
对，
如果你禁止这种思想，或者说是可以学这个但是不可以学那个的话，这个我觉得会对中国的将来的发展、中国的这个创新会有很大的一个损害的作用。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可能教育部长或者有关的这个决策者认为这个可能对中国或者对中国政府甚至于对执政党有好处，我觉得这是一个缺乏远见的看法。实际上中国现在跟所有的国家一样，所需要的最需要的就是创新，就是百花齐放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精神，而这个是往相反的方向。我自己曾经在北京大学待过、学过，认识的学生、老师、教授都很多，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到像这个戴博先生刚才讲的，这个是往后一步，而不是往前一步的
后退。好，罗福林教授。
对，其实这个也像那个戴博说的，这不是新的。你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也有一个精神污染的这个一个这个
反精神污染的运动，对。
然后这个也不停的有这样的一个一波一波的来这个推翻那个西方的这个价值观。其实这个有它的一个策略性，什么是西方的思想，什么是西方的价值观，他们也没有明说，经常没有明说，所以他可以用这个来就是找他们，就是跟他们有不同的看法的人压下去。这个其实可以跟那个反腐的这个政策一样，这个谁是腐败的，其实这个腐败是很普遍的，你可以用腐败的这个把柄来找你的这个对手，然后你那个可以把它搞下去。其实什么是西方的价值观，已经在中国很普遍的人，包括中共的领导，对不起，也对，也会自己有一些应该说是西方的价值观，但是他把这个标签放出来，弄成一个不好的东西。我担心在这个教育界里、文化界里会用这个来这个 更加的控制这个言论的自由。
嗯，好，
这个也是直接的牵涉到那个中国的外交政策。
嗯，
最近不只是要限制这个搞笑和这些文艺界什么的，也要限制那个所有的中国人用那个 VPN。的这些能力，所以那个互联网他们的那个信息来往现在也都是受到了限制。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说中国人民因为某一些原因，他们不配知道别的国家，包括比中国穷多的那些国家的人民所知道的事情，说中国人不配。同时的话，北京是说所有的文艺界学术界什么的不能跟西方有自由的来往，把这些压下去。为什么说前后不一呢？因为同时的话，那个北京政府是说你应该尊重中国，应该尊重中国。那好吧，我不是不尊重中国，可是我是要问我应该尊重什么，你要我尊重什么。如果你是否认和抵制所有的外来的影响，如果自己的人民也不允许享有别的国家的人民所享有的这些权利什么的，我到底应该尊重什么？我从心里是愿意尊重的，
对，
可是我不知道我尊重什么好。现在，
方大伟先，
我不两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像刚才两位说的，我觉得这个现象本身不是新的，它就是一个过程。
对。
然后本来我觉得所谓的西方的价值观点，当然这个定义本身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这个西方的价值观点本来在很多中国的大学里面最近不是很受欢迎。
对。
所以这个也是更进一步的就是一个措施。另外就是我觉得也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觉得说明这个问题。最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来自中国的好朋友到美国来出差，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第一句话就是，哎，我到了美国，我现在可以看谷歌，可以看 Google。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说明很多普通老百姓也会感觉到这个思想的空间，探索的空间现在好像比以前稍微少一点。
罗弗林教授，我知道您是搞文学的哈，我们知道，那么美国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比如说在中学，就会读两本书，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庄》。那么这两本书呢，其实对，我想对所有美国学生，他们如果真的是真心去看这个书，我女儿现在在中学，他们知道，就是实际上体现一个社会、一个政府对于人民的控制，是出于实际上是一种恐惧。那么我就想问，从文学的角度看，你觉得奥威尔预言的这种专制体制的控制和中国今天的这个现实，你有没有看到什么相似之处？我知道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当然，那个偶尔这两部小说是比较夸张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专政的一个国家，还是有这个活生生的人民是这个公民，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思想。不会是一个人物才会有这种自由的思想或者什么的。所以其实他做出来的是一种文学的噩梦。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有一些单位在这个中国，比如说是这个咖啡厅或者书店或者什么的，也会用那个1984或者这种符号来这个命名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明有人在国内也了解这个批判，也觉得自己生活在这个噩梦的世界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形态。同样呢，这种批判在这个1949年以前，在中国也有人了解到，而且当时的这个从事文学的，就算是比较激进的左派的作家，也是很自由主义，追求民主的，所以他们也会看那个奥威尔的那个，觉得很有同感，是想那个建立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一个中国。没想到了1949年以后，因为这个政府的政策，从经济到文化到各方面是学着这个苏联的这个路子，所以这个什么都要控制，这个路子没有这个根本的改变。改变的是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模型。
好，我想最后再问一下两位，这部分时间不多了，就是你们觉得中国，刚才你们都提到思想的这个控制，社会的这个控制，你觉得这个控制最终对于现政府说明了什么问题？是一种强大的表示，还是一种脆弱的表示，还是你是怎么解读这种现象？
我觉得如果那个政府是有自信心， 如果他们觉得啊、多数的人民是支持他们多数的政策的话，很可能不会这样子做啊、因为我是觉得什么习近平、王岐山这些人是挺聪明的，他们也不是没有出过国啊、他们是知道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害怕中国现在的很多那个演变和新的倾向是会威胁到共产党保持他对所有的这个政权的这个垄断权，很可能是这样子的。那当然他们不会这样子说明，
对，
他们会说只有共产党才能够保证继续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而且我觉得他们是从心里他们是相信这些的，
嗯，
对
啊，可是他们明明是觉得普通老百姓和新的这些文化社会的一些倾向是威胁到党的这个政权，
对，总之我同意这个看法，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政府，如果一个政权就是对他自己尤其是对他自己的受欢迎度有信心的话，他可能不会觉得有必要用这种措施。按理说，如果你看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中国的这个执政党在某一些方面应该是有信心的，的确中国发展得非常快，广大的群众基本上现在日常生活的质量比以前好很多，等等等等，可以列出一系列的这个数据。但是这种行为反而我觉得缺乏，就是表现出一种缺乏信心，所以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而且在现在的这个经济里面，还是刚才我那句话，创新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觉得就是限制创新的这种精神是对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国家中国的这个发展是绝对没有好处。
当然，中国是没有他们没有民主，没有那个选举，也没有民意调查，所以我不知道多数人到底是怎么看。可是在我的经验范围内，其实我的感觉跟你的一样，我觉得多数的中国人多数的时候是支持多数的共产党的一些政策，所以他们应该是更有一些自信心，也可以更宽容的就是
对待不同的声音。好，罗福林教授，最后请您来做结。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个以前刚才也提到过恐惧的问题，这个民众因为这个很多政策而有一种恐惧的这个感觉，但是这个政权的这个自信的问题也是政权自己有一种恐惧感，所以这个政权的恐惧好像影响到了这个民众的恐惧感。其实我跟大家的看法是差不多一致的，觉得一个有自信的政权应该是可以放开一点，应该是可以允许自己的民众更自由一点。但是我有另外一个观察，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大学有很多来自中国的这个大学生，他们是在中国上完那个高中学，到了美国去上大学，这个趋势越来越大。他们这些学生很聪明，他们那个英文非常流利，他们而且这个上课的这个成绩很高什么的。但是跟他们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年轻的人有时候是最爱国的，是最那个拥护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权利的。我不知道是他们的嘴头在说，然后心里有不同的看法，还是他身心的相信这些东西，但是觉得这种兴奋的这种表现，经常会看到，比如说我们一些活动上有一些，比如说异议分子发言或者什么的，有一些这个来自这个中，
好，罗福林先生，
影响到他们那个尊严似的。
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一部分再谈。那么刚才大家谈到个人经历，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我们再来讨论各位对中国的印象，过去多年来发生什么样的演变，对于今天的中国，当代中国的这个精神气质有什么样的把握。好，观众朋友，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1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学者如何看待当代的中国的精神气质？那么对中国是否成为一个更人道的社会，你们又是抱悲观还是乐观的态度？在今天的美国人看中国的这个特别节目的第二部分呢，我们请三位美国学者来谈谈他们的个人体会。他们是美国智库东西方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方大为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irestein。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英文名字 Robert Daly。 另外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罗弗林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Charles Laughlin。 那么戴博，我知道你最近在接受中国这个自由派网站，就是共识网的采访的时候，你曾经说你说中国越来越富强了，但是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更人道的国家，这是一个问题。我想问你所说的人道到底是指什么？指标是什么？
我问的是，就是中国的一个政府和全社会将来会不会变为一个真的珍惜每一个人的独特性的这么一个国家，尤其是会不会更关注这些弱势群体、野生动物等等啊、主要是跟那个珍惜个人主义和个人的独特性，不是说个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有政治色彩的一个说法、说每一个人的独立思考啊、独立创作的，他们会不会开始珍惜这些？有一点要说得清楚，我不是传教士，这个并不是说我希望中国都会熟悉新天主教或者什么别的教，
对，
我也更不是说要交班国外。中国自己的这个人道的传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之一。我自己觉得，中国的所谓的这个功德危机，它所需要的药，都已经在中国自己的这个文化传统里头，所以我并不是说你要接受美国或者西方的那个价值观。我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们自己是对中国怀着这方面的一些期望。我们为什么中国不能做那个最好的中国，给我自己的孩子，给我更多的休闲时间啊、给我那个言论啊、和创造的一些时间，我们怎么会保护这些弱势群体？我主要是指这些而言的。
为什么成为一个人道的社会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这儿的所谓人道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就像你刚才说，不见得是宗教、也包括人权、个人主义、自由等等等等。为什么这些素质或者是说这些质量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方大为先生，您的看法？
我先这样回答，就是我们刚才谈到我们刚才所观察到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我们都谈到了这个生活节奏，比这在一个更深的层次，我觉得有一个更大的、更深刻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认识的，尤其是就是我所认识的中国人，绝大部分的并没有感觉到在那个时候20几年以前，他们能够左右他们的生活。他们能不能上大学不完全在于他们的，就不是他们的事情，他们可以用功学习，但是归根结底他们要被分到一个大学，完了以后大学毕业分到工作也不是他们的决定，房子也不是他们选的，能生几个孩子也不是他们选的等等，甚至于出国也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很麻烦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我觉得跟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个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所以比方说你上不上大学可能稍微余地稍微大一点，你申请什么工作完全现在是你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决定。所以你谈到等等还有其他的出国什么买电脑等等等等，在很多这些其他的这些方面，我觉得这个选择的余地是更大。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你刚才谈到人道这个概念，也可以用这个词，也可以用其他的词，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在美国神圣的一个概念是选择，哪怕是经济市场，哪怕是政治市场，但是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按照犹太基督教思想，这个思想是在美国的这个可以说是美国的基本思想，是产生美国这个国家的。选择是神圣的，选择是上帝给予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缺乏选择，哪怕是经济市场的话，哪怕是政治市场，哪怕是社会，那么他缺乏一个 就是做人的重要的一个缘分，所以我们非常重视选择。而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中国是往正确的方向，但是可能还有一定的工作要
做。好，罗福林教授。
啊，这个谈话谈得很好，尤其是这个人道这个词，因为我们都是人，对吧？所以很多这个华语刚才提到了一些什么西方的价值观什么的，其实是虚假的一些概念，因为都是人，人在基本上有一些追求，有一些共同的目标，有一些美好的这个东西，也不一定是受什么宗教的限制什么的。还有刚才提到，比如说不同的宗教啊。其实什么宗教是谁的？你不能说基督教是属于西方的。这个基督教在中国有几百年的历史，在跟其他的宗教一样，很多中国人把基督教弄成是自己的东西，这跟佛教一样，佛教本来不是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把佛教弄成自己的，尤其是教徒的。所以我不是说跟那个这个戴博一样，这不是为了一种宗教而说的，但是是说明人是有精神的追求，人应该可以选择怎么样。就是追求那个精神的东西，还有一点就是忘了。
好，没关系，戴博。
刚才方大伟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很多那个中国人，他们老跟我们说，哎，你是中国通。多数我所认识的美国人，我们都否认中国通这个说法，不喜欢。你说你很了解中国。不，我不了解中国，我也不了解美国，我不觉得任何一个人可以了解那么复杂的一个国家。我了解我自己，了解我家里人已经够困难的，所以我应该说我对中国的一些看法一直在改，而且又说那个心理状态很矛盾。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主要是强调一些那些负面的东西，就是方大伟也说得很对，其实我自己觉得对全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今天是历史上最好的做中国人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事实和这些进步，我们也不能说这些进步都是跟那个共产党毫无关系的。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跟很多那个中国人说中国一样，我们说中国总是有点自相矛盾，你很难以做出最后的一个结论，变化速度很快，我们应该承认这些。
我想起了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说除了这个选择之外，每一个人也需要有这个保护和他的家庭和给他家庭造福的这个权利，是一个大概是共同的一个目标。
我想戴博，你曾经在中国这个文艺圈子待过，你原来演这个纽约人在北京人在纽约，当时你是主角之一。那么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你可能就是有一个机会来非常深入的了解中国的文化圈子，文化人怎么想的，包括跟一些像什么姜文啊这些大明星哈。那么我就想，你当时对于中国文化圈子的这个感触，你觉得还是不是，如果今天你再回到中国文艺圈子，你觉得还是不是相似，就是说整个大气候的变化如何影响到这个文化圈子，我也挺感兴趣，听听你的观察。
我觉得这些中国的一个文艺界，他们是他们是有自信心，他们的抱负也非常大。中国就是这些，你说导演也好，那个剧本作家，这些演员很多都知道他们是世界第一流的，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做很多非常好的
一些作品。现在我不知道，我觉得你在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中国有个黄金时期，拍了非常多的好电影，
有很多好电影。
对，
可是说这些人还在，而且他们学习的不少，可是他们觉得他们没法拍，他们没法写他们愿意拍和写的东西，
市场经济，
因为这个生产问题，还有那个市场经济的这个压力啊，一个电影你非得做一个 blockbuster， 就是那个票房价值要非常高的不可，所以他们也是，他们受到政治压力，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可是他们也受到那个经济压力。
市场经济压力，好莱坞也有啊，那人家好莱坞
也有。可是美国的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美国的好处是什么呢？美国最大的优势不是好莱坞，美国是很多很多比较小也比较怪的下文化群体组成的一个文化大国。所以如果有一个导演就是没法发展的话，肯定是在美国的不同地方有不同看法的一些人会出头，多样化下文化群体多，可是在中国他们没有这些好处。有另外一点，就是早在拍那个北京人在纽约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现象，而且这二十多年来一直有很多中国的那个导演，他们一直是说我要拍出一个 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会一样的欣赏的一个电影。
嗯，
到现在为止，除了香港几个什么周星驰这个功夫之外，
李安
啊、李安也可以，可是他主要是在是属于美国或者是西方的一个导演、不成功，他们都没有拍出一个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的欣赏的。你说一个悲剧，一个戏剧也好，他们都没法做，因为两个国家的文化毕竟不同。
这个我不见得同意，待会我再来跟、我听听方大为的意见。
我就想谈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就是经常有人问我，你就是大为，你觉得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然后这个也是跟我们刚才谈的话题有关系的。我觉得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美国的思想，就是这句话，我选择，因此我重要，或者因此我要紧。而中国的这个概念是，我跟其他的人有来往，因此我重要。
嗯，就是关系。
所以它是一个关系的为主的一个概念，而美国是一个个人，就是回到这个戴博刚才讲的这个个人。是最关键的单位，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说明这个两个文化，而且可能也涉及到刚才就是为什么没有办法拍出一个美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能够欣赏的或者接受的一个电影、可能是跟这个有关系。我们的出发点从一个很深的文化这个就是很深的这个来源的角度来讲是很不一样的。关于这个文化界，就是我不像这个戴博这么有名，在这个电视上，但是我曾经也做过一些电视、一些媒体，我是觉得，在某一些方面，可能九十年代甚就更不用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九十年代末，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比现在可能稍微就是。这个余地是更大。就比方说，我在九十年代中的时候，我经常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当时我没有感觉到，就是我个人没有感觉到，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审查，反而就是我绝大部分的要发表的东西，我都能够发表。而现在这个环境，这个文艺界也好，文学界也好，可能。这个感觉我觉得已经不像那个时候一样了。
对，我觉得有一个气候的变化。我想听听罗福林教授，因为我知道罗福林教授您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中国这个独立的电影和文学哈。我们知道曾经其实在八十年代，比如说中国曾经有一些地下电影、独立电影还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圈子，但今天这个层面几乎是完全消失了，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不，这个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比如说最了不起的一个导演现在是这个贾樟柯，他的成就很大，而且他原来是这个亚文化，就是完全是底下的一个人物，自己拍自己的电影，然后在自己的圈子里放。后来慢慢的，从国外其他的方面得到了很多支持，包括这个国际的影展的支持，所以他拍了很多越来越有影响的电影。会不会是这个西方和这个中国都能同样的欣赏的电影？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一定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目标，但是他拍出来的电影确实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他的成就很大，而且他影响，不是说他影响了这个现在的这个比较创意的电影的导演的，因为他其实是参加一种新的一个电影创作的一个氛围，包括这个娄烨，和这个张元，很多跟他同一个代，我们经常说成是第六代导演或者第六代以后的导演，他的成绩很大。其实这个八十年代的那个黄金时代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没有受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影响，你不用那个票房好，所以你想拍什么就拍什么，而且反而你可以得到很多这个政府的支持，只要他们能够接受你的这个剧本，你可以很创意的拍，所以有陈凯歌的最好的电影。是那个时候，还有那个谁那个
张艺谋
啊，张艺谋的最好的电影应该是那个时候的电影啊，因为他没有考虑那么多啊，而且他就是很那个专心的这个拍出一个东西来，所以这个不知道这个变形金刚第四算不算？也许不是这个中西方都同样能 这个接受的电影，也许是中西方同样能够不喜欢的电影，所以只能拍出这样的。
对，我想就是刚才您说到八十年代哈，我想就是我们把这个话题回到刚才我们说到中国这个精神气质的一种变化哈。那么当然刚才我们都提到，就是八十年代中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中国经历一个思想启蒙和一个大家都对怎么改变中国的未来什么充满乐观，而且也在探索当时的文艺电影作品，比如像《活着》《霸王别姬》等等这些作品，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没有市场压力的问题，我觉得也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反思，哪怕是对于自己文化的反思。《大红灯笼高高挂》什么那些很多的文艺作品，
很多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
的，对，很多根据文学作品，所以我觉得当时还是反映一种反思精神。但是今天当然你说要贾樟柯这些东西也有，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一个大的气氛，从主流文化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反思似乎不如那个时候多，也不是那么足。
我有同感，可是同时的话，我怕，因为我们都衰老了，我们也都是八十年代的人，所以我们老怀旧，
老是怀旧，这说明你老了。
就是现在就是不如过去，所以我听着我们有点。现在就是
我们这样说吧，
老头子，
比如说习近平现在就是他，习近平加强思想控制一个很重要，就是对于文艺界的清洗。我想你们可能都知道，对于文艺界的调查、清洗、反腐，那么文艺界的很多人物现在面临很危险的境地，而且也是没有反对文艺界的潜规则等等，这些都是现在刚刚出台。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你不觉得对文艺也是，或者是对整个文化界也是一种前置或者是限制？
我看了所有的有关那个习近平跟那个文艺界的这些演讲，当然那个全文我们没有，只是用那个新华社所写的虽然他讲了一些那个就是文化应该给那个人民带来了什么营养，这些是也不是说难听，可是也讲出来很容易的一些话。
要有正能量。
可是归根结底，他的意思是，你们要为人民、社会和政府服务。
对。
如果潜规则都是取决于这些的话，那中国那么多优秀的这些文艺界的这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会给搞死了，因为这个从来没有政府创造的任何一个杰作，政府不能管理，也不能创造。就是给人民营养的一些文化作品，这些都是来自于这些草根的，他们是有机出来的。所以我看他的那个演讲，让很多人就是回想到那个毛泽东的那些东西，就是说文化只不过是宣传的一部分。
对，
我看得挺害怕。
对，
我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发言权不如二位的这个发言权，因为我以前消费中国文化产品比较多，最近消费的比较少，所以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现在在2015年，一个社会应该是越来越公开，应该是越来越产生一种创新精神，越来越注重这种新的思想，
对，
新鲜的这概念，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走这条路的话，就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罗布林教授，
其实这个刚才戴博说的很对，这个习近平有一点好像在学这个毛泽东当初的这个在文艺这个座谈会的这个讲话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是想，所以我们最害怕的是这个中共这个关注这个文化的时候，不如不关注，那样有一个更自由的一个创造的空间。但是现在的时代跟那个毛泽东的时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有那个互联网，有那个比如说这个电影创造者有一个国际的一个影展的一个网络，所以他们可以从外面得到一些支持，而这不是什么西方的影响，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平台，所以很多人从中国可以有一种参加国际的平台的一些途径。这样的话，这个政府想那个控制这个言论自由和这个文化创作的这个范围，越有人跑出来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其实这个现在独立电影和这个草根文化的一个共同点，都是讲就是想讲自己的个人的一些事情，而不是为国家说话，不是为民这个全民这个人民说话的。而它的价值，它受欢迎，恰好是因为这个比较个性的一个角度来的。
好，我们这个时间不多了，时间过得真快，这个讨论非常精彩。方大为先生，我知道你曾经为这个《北京青年报》九十年代的时候，为《北京青年报》写一个专栏，介绍美国的文化和各种美国的情况。我想问一下，当时《北京青年报》把你评为在中国最有影响的美国人，哈， 你觉得在今天这个要拒绝禁止西方价值观在中国传播的情况，你觉得未来和中国之间的交流，你觉得会不会你是不是遇见了更大的阻力？你觉得？
可能会。我是觉得那个时候，虽然在某一些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在某一些问题上的确有一些比较摩擦、比较大的问题、比较不同的看法，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的中国政府、中国的这个执政党领导都意识到，中国老百姓所需要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信息，越来越多的这个跟其他的国家的来往。因此在那种气氛下，在那种环境下，我能够发表一个专栏，一年发表了40篇文章，然后除了那个专栏以外还发表了更多的一些文章等等，还有书。那个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多了解国外，多了解所谓的西方的价值观，不一定同意，不一定接受，但是要了解，要学，要接触。因此我那个时候的工作，哪怕是就是报纸上，甚至于电视上，其他的方面，都是可以，就是我觉得是可以，政府和其他的有关部门是觉得可以接受的，可以主张的，可以支持的。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中国老百姓对这些想法的反应也是比较激烈的，有的时候同意我的看法，有的时候不同意我的看法，甚至于有的时候在报纸上会进行一个友好的辩论，这个都有。我倒希望这种气氛能够在中国继续下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思想的发展、对中国的创新、对中国的这个经济这个发展都有很大的好处。
大伯，我想问一下，刚才罗福林教授提到一个话题，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官方媒体，从我们最近关注来看，反美的言论调子是越来越高，从到现在今天这个高等教育说不能禁止西方价值观，而民间实际上虽然中国人一直对美国有非常大的好奇心而且非常大的好感，但是近年来尤其是刚才罗福林教授说到的年轻世代对于美国的这个心态，我觉得是一种更强硬的，现在可以说不的心态。那么你对此你是不是感到担忧呢？你对这种情况？
这个我是不太担忧的，因为那个中国可以对美国说不，原来这本书是什么90年代初
95年左右，
对，
中国什么时候对美国说过事儿？
对，
一直是说不，中国一直是做他愿意做的事儿，为的是他自己的国家利益的，所以这个也不是个新的发展。其实现在那个年轻的中国人，他们长大，他们没有吃过苦，他们的物质条件都不错，
对，
他们对中国他们自己的国家是产生了一个好感，这不是个坏事儿，美国也不必怕这些。
对，
而且像那个罗福林说的这些那么多到美国来学习，他们是比较肯定了中国的这个那个，可是他们毕竟是到美国来学习的，
对，
他们已经是那个大都会的人，他们的那个思想是比较开放，所以这些美国应该是理直气壮的，有自信心的，不怕这些。很多中国的这些自豪感也不是过分的那个民族感情，根本不是，年轻人应该是有这个精神的，这个是他们的基础。
但是我觉得这个精神应该是以真正了解真相、了解实情为基础。如果你只是因为你被洗脑，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回事。罗福林先生还有2分钟的时间，请您来做一下这个结论。
我觉得刚才戴博说得很好，虽然有20多万大学生在美国那个留学，有时候会对美国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因为他们吸收这个文化的氛围，所以他们那个回国一定能够这个造福这个言论的这个丰富度。那么相反呢，就是出不来的这个学生，如果在国内学习，跟那个外国人那个接触很少的话，他们也许会有更反面的对或者负面的对这个西方的看法。其实我觉得一个现象很有趣，这个主流社会或者政府那个很喜欢外国人能够学会这个汉语，但是不想听我们想说的话。
不一定，
对，
不一定，
放在一些
严肃的眼睛，不一定同意。
但是那个我们真正的说一些严肃的话的时候，他们就点头，然后就再见了。
不一定，
是我觉得这个刚才那个方大伟说的这个做这个专栏，我觉得还是有这种机会。比如说财新网，也会有一些各国的一些人做专栏。我也这个。因为我没有时间，我拒绝了一些机会，这个在这个报纸上或者在网上做专栏的机会。其实如果我接受，我也可以参与这种那个国内的这个言论的平台。我觉得这样的 这样的机会也很宝贵，而且还是有。
我觉得刚才您说的说中国不喜欢听你说什么，其实不是的，我觉得中国还是很喜欢听外国人说什么，但是
说
的东西
不
不一定对，但是他是喜欢你说比较赞扬的、比较正面的，如果是负面的，我觉得会有所选择。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